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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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打开这个第52页。我们上次有谈到这个就是51页里面讲云何作愿啊，心常作愿啊一心专念啊，毕竟往生安乐国土，欲如实修行奢摩他故。好，接着我们在52页讲说云何观察啊，那观察智慧观察正念观彼，欲如实修行啊，毗婆舍那故。我们第一个前面讲说心常作愿一心专念，那这里因为是智慧观察，那从这里透出了叫做止根观。好，那这个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大概如果常在修禅定的人讲说这也叫止哦，这也叫观哦。好，那其实它就是止观。里面其实透了很多这样的道理。那像比如说我们这两天刚好同样的问题刚好都有人问到这样的问题。问到什么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念佛很恳切，念到最后会觉得晚上不能睡觉。晚上不能睡觉。那今天早上在跟其他同学上课的时候也有同学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人很虔诚念佛，念到不能睡觉，不能睡觉。这个当然没有讲到脑神经衰弱了啊，不过这个念下去哦，虽然很有心，可是这样继续下去也会长久之计啊。啊，这时候我有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念佛也无非是修举啊，执举舍。禅修里面都有一个执举舍啊，那哪时候该执，哪时候举，哪时候舍，这个是禅修的一个常态啊。但我们现在念佛的人，我们有时候讲说念佛就念佛，跟禅定有关吗？念佛就是禅定啊，他就是用念佛，就是禅定的方法在念啊，只是我们现在一直强调这种信行，以信为主啊。但这中间其实不仅我们那一路上讲课讲到这里已经谈到，我们比较偏重的是怎么样，那种用音声来摄心啊。但这真正内涵却有很多属于佛法该应用上去的一直忽略。所以有时候我说实在有时候会觉得我们这个念佛好像赌他一赌。所以赌他一赌就是我就虔诚，那就赌他到底要能不能往生。好，可能你会赌赢，那万一赌输呢？你今生这人生难得啊，要是我才不赌输呢，我今生就一定要去。所以我一定是尽量把所有念佛的资粮该应用的原理啊，一定要弄清楚。所以说一路上我们讲啊，佛号是个胶囊，如何让这个胶囊里面有药，如何念如来意，依如来正法，让这个药的胶囊里面啊，确实有众善法在里面啊。这时候不是光音声，音声只是那个胶囊，必须要带有我们讲说心是佛，不，口是佛，心是魔的这一种现象，一定要去除。所以这里面隐藏的似是而非啊，其实持名念佛能不能往生，可以。问题没有什么叫做自信持名念佛， 使你念我一些众缘啊。你如果符合不同的因缘出来，不一定往生啊，是不是？你如果用一个恰当清净的因缘就能往生。那包括我们持名里面如何一心不乱，所以我 也一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不用特别去持名，都知道时间到了想回家，这不用持名怎么你会专注呢？这在某个意义上里面具有对所缘专注不动摇的那种旨意在里面，不动摇。所以我们如何成就这个不动摇的信心跟归命之心啊，而不是光只是内心疑惑不驱除，对净土法门的诸多疑惑不具足，只是旁边人一直跟你讲，有些人他信得下，善根福德具足，可是你未必信得下，未必信得下就应该让他开解啊，我们一定要让他心开意解啊。有的人，人家因为宿世因缘或是今生有某种善法，不管怎么样他能心开意解，你未必，你不能跟他赌同样的东西，他可以念佛一心不乱，你未必，至少你自己很清楚，你未能专很全然无疑惑的信受的时候，你念佛其实隐藏了诸多的犹疑不决，还有很多的挂碍，你必须从念佛跟面对境的实际问题当中去看看你对念佛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信心存不存啊，信心不存，信心不一，信心不一，信心不相续，这就是你虽称名但不满所愿了 这里已经讲了。那我们知道我们如何专一，在这里要就是希望大家把这样的一个法门因为我们也听了很多的法，但我们务必要把这个法门跟其他法汇通在一块。那说这样汇通很辛苦啊，会不会扰乱？不会，那这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我们的善巧不够。其实在这里面只有我们守住的一些原则整个念佛法门的那个境界会很快就反转过来，的确是这样。所以你看，我们假如说我们念佛很虔诚，可是念到最后竟然会让我们身心不安比如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一直念，睡觉的时候因为第一个时机因缘不同，你要睡觉了，那睡觉是不是也应该要应该念？但你念当中如果太举的话呢，当然你的心是亢奋的，你的心的亢奋是不符合你现前的因缘，这时候应该休止的。所以你在修念佛的时候，其实我们因为我发觉现在绝大多数的念佛已经太仰赖持名，却不容易像我们前面讲的说，我要回家不一定要嘴巴念念要回家，我只要肯定家的重要性，那个你把我带到哪里去玩，只要时候到我就会想回家，这才是自心信要好。那我们睡前的时候也是一种信要性所以昨天我就举一个例子什么例子？昨天晚上那当然不在课里面谈像比如说我们都觉得哎呀，比如说小孩子在家里，那母亲要去买菜要出门，那小孩子怕看母亲要离开门就一直喊妈妈妈，就像我们现在念南无阿弥陀阿弥陀，怕阿弥陀跑掉就一直追阿弥陀阿弥陀。那如果你反过来那刚好妈妈回来了，妈妈把你抱起来你也不用念南无妈南无妈你就知道我已经感受到我就在佛光就在慈母的怀抱底下，我安稳睡了。虽然我安稳睡，我是不是一直我为什么会安稳？因为我知道在母亲的怀抱里面，我意念就在母亲的这样的大悲的愿海当中，就在弥陀的法身底下，我欢欢喜喜喜喜乐乐的就在这样的安详当中，这是不是就意念佛？如子一母这个不一定应声但这个烦恼可能有时候你在念念念念念还不如这样的心情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把那个意念佛带到持名，让那种意念佛成为你修行的主导。为什么？唯有意念佛比较容易摄心 初学者光要用持名，但久了以后，如果你想要心专注，毕竟五事生哈，五事啊还是散乱事，还是必须要用意识，意识才会跟定中意识相应啊。所以初学者大声念，一直念啊啊，可以，但老学者绝对不可以，老学者这样会动心。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谈那个智者大师在谈那个《法华三昧忏仪》啊，初学者要造仪轨啊，这个如何请佛一路一路，老学很多仪轨就慢慢简略了。为什么？就像《摩诃止观》里面有谈啊，四相仪轨啊，可以助道也可以障道啊，所以要看时机用。那同样我们持名也必须要从初到细，这些要领都跟禅定学有关的。那这个只要讲个道理，像我们现在讲也不妨碍你啊，转一下而已啊。你如果继续在梦在睡觉前用那个用很急很急，其实你很急也不一定代表你心很真实。好，像我现在边晃边逛，逛回家也回家啊，而你只嘴巴回家回家，自己就站在那里不动，我心向着家大过于你嘴巴念着家，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在我们念佛当中啊，就因为这个持名，我们一心专念啊，我们经常把这念都加个口字，也可不可以？可以，本来就是一种摄心善巧。但其实在比如说在幻网在这个圣曼经里面啊，好，圣曼经里面佛跟圣曼夫人这个法会要结束的时候，佛离开回到那个僧团的时候啊，大家意念佛的殊胜功德，一心念佛，大家都发菩提心。可是那时候一心念佛绝对不是嘴巴念，而是所有佛的甚深功德摄受大家的心，此心不离意念佛，是这个。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要一心专念，那我们就是用什么方法来一心摄你的心，多几条绳子让你心不会跑到别的地方，所以你的所缘都是在佛号上，都在佛的功德上，这就修止心一静心。它又有什么功能？就像禅定，我们一般现在禅定都比较偏向只在禅法上安住，却不知道禅法的真正运作的内涵。我在其他课不是有谈到说，我们要从欲界到色界，其实就利用禅法怎么样制止欲界烦恼了。所谓禅法只是一个操作，一个技巧，而利用这种禅法的运作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你的烦恼，你会散乱，你有种种的五欲五盖啊，那我们如何把它去除？就在利用这种禅法里面对治这个烦恼。所以帮我们念佛的时候有什么作用？同样对治欲三界的爱着。所以念佛就是禅法。但我们在念佛当中会有哪些问题？就是利用我们所懂的禅法里面，在念佛里面就可以讨进去啊。那其实只是一种技巧上的说明，有没有一定要很复杂？不必然。但你稍微懂一下，对你的修行念佛法门就可以有很多的这种技巧的成熟，会让你念佛的那种功德容易很成就出来。或者像我们都不知道继续念，其实已经自己就已经身心不安了，但其实又觉得应该念，其实对啊，也没让你断念啊，只是方法改变一下而已啊。而且这种方法的改变也符合修行的原理啊。所以像我们学了很多，但却没有把它导进去，那就有时候修，我常讲的，缺的缺，有已经有啊，缺的还是缺，哎，总是因缘不具足。好，所以说我们现在如何在这个念佛当中，以念佛里面形成众功德，在这个佛号上，所以说有听闻佛法跟没听闻佛法，也对佛法升起信解心跟没有信解心的念佛功德根本不同。我还是用同样的道理，这个人曾是我的母亲，和一个我已经从小就被人家领养，也是生我的人没养过我， 所以我不容易对我生母产生孝心感恩之心，但这个如果真正养过我的就不一样。所以说我依念这个女人，她因为是我的生母，假如说这个母亲我确实感受到她从小，我从小到大对我的付出如何如何，这时候我感念母恩的那种力是不是更强？有些母亲也尽到，但不是很辛苦，也不是很牺牲，这时候你会感念母恩，但不是那么强。所以这里面以众佛德的意念，是不是可以摄心让你专注？从你摄心佛德啊，念如来意啊，意如来正法啊，到最后其心正直，就在这里心就会正直，是不是？可是如果这个是一个空名号的话，那就很，当然也不可能完全空名号，因为你会起念多少都有一些善念在里头，但这个善念很可能是跟世间相应的，在这个善念当中只在寻求一个自己笼笼统统的一种往生概念，但其实本身隐藏了对世间诸多爱着，那这个念就不是那么纯。那不是纯是不是就不一定往生？未必，其实这个都很难，就看你实际的因缘，但越不纯障道因缘越多，往生的把握当然就越少。你对世间的厌离，就像你对无欲无盖的厌弃心越强，你成就初禅的功德就越快啊。所以有的人修了老半天不会成就初禅，有的人很快，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习性向来淡薄，是欲界之诸欲向来淡薄，所以薄修即成。那有的人呢，烦恼也重，所以很难修。那有的人烦恼既重却不断其习啊，那更难成就。就已经烦恼够重，而且却不能永断这个习性，就是平常不能喝五欲弃五盖，这怎么修都不会上去的。那佛法都是这个原理，所以我们讲说修禅里面是修六行观，也有修八圣种，在这个次第禅门里面有讲，其实就是厌离下地，心向上一地，厌离下一地的苦出障，观上帝的圣妙出，殊胜妙出出离，一定是两头同时的。所以对世间的五浊恶世观得越清楚，对净土的真实内涵越清楚，那个心就越专注，就越成就。所以这个道理本来就是所有在修禅里面它的原理就这样。所以像我们初禅就是用我们的寻思心、觉观的心，观什么？观欲界的什么种种苦相、不清净相，由这里慢慢生厌离，那从其他的方法在具足的时候就容易成就。所以这里面你看他，所以说他的那个初禅里面的觉观是对自知，喜乐是他的饶益知，一心是他的自信知。所以他以什么？以觉观为手段。觉观什么？刚开始就觉观就寻思啊，寻思什么？欲界烦恼。所以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讲，当然是用我们的智慧去寻思什么三界烦恼。寻思不是要正寻思哦，因为寻思恶心也是不定的、啊。你的不当寻思就产生烦恼，正寻思就会产生思维修的作用。好，那我们平常经常思维三界之苦恼，那这个就能对治它。那反过来如果常意念佛法功德，这时候以这两头就容易成就。所以当我们现在念佛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你看啊、哦、所以当我们具重功德，这个功德法越清楚越具体，所以在讲述极乐世界佛法的殊胜的时候，亦要应机，那应机当然每个众生不大一样，所以应机的时候有一个原则，让他内心生得起具体之相。那有的人要很具体很具体，就越具体就会越更靠近世间，没办法，他只有这样。所以我们就要讲黄金菩提，因为他就要黄金了。 爱黄金啊，就是讲黄金菩提，其实是黄金菩提，但他的境界也会，你现在就算用黄金铺在这个地上，也无法跟净土做比拟。但众生以这个为心，那慢慢的话，观身生活，进一步观法生活，就越来越抽象咯。但有些因为他平常善法具足，身心清净，所以他对什么？对法身，这个法身不到究竟那个法身，就是以善法功德所成就的这个法身啊，他能感受得到。所以即便我讲抽象的法身功德，他也能觉得具体。那从身生佛法生活进一步讲实相，那这个都是从粗的到细的都有慢慢成熟的功能。那所以说印记的时候总是一个原则，要让听法者能升起具体的相，叫做取相，要让他能取得了相，等呢取得了相，心能安住，这时候止的作用就在这里现出来，这个止的作用在这里现出来。或者的话你讲啊，变成那个拉住你的心里的绳子啊，太弱了。所以这里面有时候有的人这个方法可以，有的人不行，行不行不是光别人告诉你就能用，你还要加上一点什么，自己的不断反省，从境界当中，从种种境当中，从境中的功夫，从动中的功夫，看看你现在这个功夫使得上使不上力，这时候你才从这里再不断的调整，让你这个功夫能成片啊，这个时候你的那个力道才能真正显化出来啊。所以这一条路是很务实的，不是抓个一个法门搞不清楚就这样一直栽下去。有的人可以，但我相信我们也都有经验看到，有的人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有可以念我几十年，到临终的时候不念啊，不念。因为早上那同学有讲说，他们希望说有关于临终关怀的那些相关的这个资料啊，他们想要，因为现实当中有人助念到人家很苦恼，有人助念到人家甚至不想念我了，有没有这样？其实助念的人其实也是无心之过啊，他不契机，但为什么？你那个念佛的人被人家助念到会苦恼，这个本身你对佛法的信心还不具足啊。这里面像我们来讲也是啊，这个就是每一个修行过程点点滴滴务必好好反省，到底你现在面对这种你起的苦恼原因在哪里，你好好面对你这个苦恼，好好调整你这个功夫啊，虽然走得辛苦啊，但你的功夫会是真的一步一步进来。你要是都不知不觉，只下着一个方法，就是所谓的盲修瞎练。我现在发觉这句话还真好用呢。我们有时候在跟人家讲盲修瞎练的时候，没想到我发觉我们也在盲修瞎练，为了一路上都不清楚自己的心念在搞什么啊，从不认识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的起心动念，这不是盲修瞎练吗？这个对方法也没有具体掌握，换句话就讲对苦集不清楚，为什么会在娑婆，娑婆因在哪里，那什么叫净土，如何从娑婆因转为净土因，这中的转折原理在哪里，那你现在的方法在哪里，你在应作的时候是怎么样，你没有对这个做很实际的省察，你以为一个方法就可以带着你走，这中间杂质众多，障碍法众多，你都不顾它，你以为自然天成的就可以成佛，就可以往生，没这种道理。好，所以说我们现在啊，你看哦，我们在修持的啊，在经典不是讲说一切功德无非止观，念佛就具足这个止观。那你如果我们如果愿意好好，有的人不知道没关系，但因为如果你的方法对，态度对，其实无意中就带着止观进去了。那因为如果你福报够，你没有障碍，结果你这样默默当中敏和的止观道理，你可以成就。可是问题有些人是怎么样？吻合是吻合，但知见毕竟不具足，当有障碍现前的时候就动摇了。我们看到很多老菩萨 平常没事的时候很专注，起大烦恼的时候不念就不念哦。那为什么？因为他毕竟没有那个知见。就像说我一切顺利，我念佛都有感应，股票也涨，我就愿意念，那股票跌了我就不念，因为没感应了，他就会起这个念头了。所以你不要以为眼前稳定的是稳定哦，不一定哦。你也不要以前看到、不要看到眼前不安了就不安，那不安是眼前不安，它本质是信受，这个就不是还比较好那个。有的人是看似稳定，其实基础很弱的哦。好，所以我们在念佛的这时候有很多观念，我们必须要很清楚。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原理放进去，其实整个念佛也是喝五欲气五盖，不是吗？只是这个原理是喝什么？喝三界。所以对五浊恶世的观念务必要清晰。那每一个念佛当中，我们你看啊，在我们修行当中，我们不是刚才讲说所有修行都会到止观，我们为什么要福德因缘具足？为什么平常生活里面，那我们就好好念佛就好了？你的烦恼不一定是静态能降伏的，你很多烦恼是动态中降伏的。你没有动态的修行，你有时候会让你的静态其实也不清净，所以变成在很多地方也随顺因缘的。虽然我的主目标是回向净土，主功夫集中在那里，但这个功夫也不是待缘而生啊。所以在你修净土法门的以其他的身口意因缘当中，应该随顺的断烦恼，对治烦恼，包括发心再发心。你不能光修一个法门什么都不干啊，这都什么都不干的时候，结果什么都不干也可以，好像也可以。可是你看什么都不干的时候，其实你看看很多因缘是一种自私的，看似放下万缘，其实也像是放下万缘，但这里面隐藏的充满的以自己为重的这一份自私。你说带着我执那么强的人可以往生？这根本跟净土原理不同的。所以有的人你看哦，比如说我现在设想我没有静下来念佛，我不是说反对静下来，我只是说有的观念会用错，我没有静下来念佛，但我所有心，比如说我现在必须忙要护念大众，我知道大家好苦，我也想往生，世间实在是不可依啊，我赶快成就啊、哦，那就好像说我们要逃难，那母亲会怎么样？母亲一定会把家里的小孩子的衣服先准备好，那小孩子就在门口等着跑，那母亲就还要张罗好多东西。那我们张罗这个东西有没有想要爱着？没有，只是张罗这个东西是希望在这个逃亡的过程当中啊，能具足一些条件。小孩子不懂，就只好那个。那母亲呢，在准备这个东西，是希望在小孩子带着小孩子逃亡的过程当中具有资粮。所以念念有没有爱着这个世间？没有，但他会相对做了很多事情，比小孩子做得多，却是也带着一份真实的心，想要利益众生往生，自己也要往生，就是他逃亡一样啊。所以，如果我们在现前工作当中，你问题在看你会不会执着这个事情。假如你每一个做的事情看似苦恼，但所有意念都回向净土，都回，你看我讲的那个是回向净土啊、哦。我做这个事情希望众生往生净土，我这个事情具足我对世间的爱着，我能成就往生的这份愿力之心。那每一件事情里面虽然没静下来，但你看你做这件事情都是想着往生净土，你知道吧？你做这件事情都是为了往生净土而准备的时候，是不是你有没有离开念净土的心？都没离开呢，而且是一种不但没离开，而且是借由众善法成就这个往生念，这时候福德之粮就具足。就看你怎么用心啊，你如果懂得会用心的时候，你会很欢喜，而且很乐意去做。这个做当中却不散乱心，为什么？你有一个往生，这里面讲一心专念必尽往生啊，这个安乐国土是这样的心情。 所以虽是散乱，却有一个专注回向净土的心在摄你的心，而且在这个造作当中，在对治你诸多的我执烦恼。就像这里讲止息你的烦恼。那其实在我们来讲去后无欲去无盖，也不是一开始就在打坐啊，他也是利用很多的方式啊，在成就这个定的功夫啊。好，那再给我们看观。虽然我们现在观的是智慧观察，智慧观察只是一个原则提出来，那我们这里会观什么？然后后头他就有谈到观彼佛国土庄严，观察阿弥陀佛，就是国土庄严、阿弥陀佛庄严，还有诸菩萨庄严。那这个我们走到这里，我们大概已经有大意思，我们就听到知道了。这个庄严不是形象上的一个单独的看庄严，而是这个庄严所代表的因地功德，果上的功德连。因为一在观的时候，如果你细观会看到什么因跟果，那这个就产生什么欲如实修行毗婆舍那。我这样的观的时候会去除什么？我能从观当中去除迷惑。所以你看，假如我们纯粹在设法观察，而不知道这个设法所在因地上，这个设法所代表的功德意，纯粹设法，你会觉得好像看神话故事。但你如果有教理的基础，知道这个根生气世间的连结关系的时候，你知道它的确是如此。那你要看到这个功德，联想到这个功德因，所以说你愿意如实，这个心就产生很醇厚的信心。所以你看到我们是有见会生信嘛，那有见生信的时候，他就能容易是吧安住啊，他就会安住啊。那我们现在信心存的时候，他就安住。所以说，假如我们透过从散乱位的如理思维，然后到以定中里面的毗婆舍那，这里面除了从事相的观察转移对法上的抉择，这里面都可以去除你内心的迷惑。我们这里面观，我们从定到观，它最重要是什么？因为它增长，因为所有我们最重要的哈，应该知道一个原理，所谓娑婆跟净土有没有本质差异？其实没有，娑婆跟净土没有本质差异，差在哪里？差在你颠倒。所以无明颠倒愚痴，这个才是什么？才是净土因，不叫做娑婆因。所以我们从对治烦恼，然后以诸法功德净土的果上因地的功德做抉择的时候，起一个这样的一个抉择智慧出来的时候，这个其实就在转什么？转你的慧土，成就你的净土。就在这样的观的时候，是不是在转了？就转了哦。你要知道，不是我观一观成就了以后，就有人把你送到净土去，不是。因为净土因就在你观察的时候就在成熟了。换句话就是说，当我对诸功德产生观察，而去除对世间的颠倒执着，我升起对善法的安住跟抉择，而因此产生对恶法的厌离的时候，是不是就在转你的心？这叫心净国土净。所以有没有离开？有的人讲说心净国土净就讲得太高，我告诉你，所有念佛法门没有离开心净国土净的原理，没有离开，它就是这个原理。所以我们你看哦，当我们能意念佛功德，而对现实身心的一切烦恼的关照，其实都有助于回向净土，是不是？所以以前的人就在单观对方的功德，却不知道这个功德所产生这个功德的背后的因，应该依如来意，依如来正法。这时候知如来意，如来正法，这时候心安住于如来意，如来正法，心就会正直。这就是观来的。 在止观并坐的时候，这个身心就越来越清净了。是，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散心观，到最后能专注一下更深一层的中对身生活的观察，进一步对法生活的观察，更进一步对实相的观察，就像前面讲的无相的观察，知道活之法身依合而成就，你心观无相，心相以无相相应，这真念佛。那我们讲说前面已经跟大家提了，这个无相念佛很难修啊。好，我不要让你直接观无相，我跟你先让你观有相的虚伪，那不就观无相吗？哎呀，有的人观无相好难，我观无相更难，本来就没有无相好观啊。观无相其实就观有相虚伪而离相染着，这叫观无相了，哪有无相可观？所以对世间的虚虚狂相的观察舍离，其实就已经顺应观法身无相的道理了。那其实道理就隐藏在里面，有的人不知道观无相实相念佛很难，你自己就在熏了，你怎么会有难？你平常对世间，哎呀，这个没用，这个没用，为什么没用？假的，你就在观无相了，只是还没彻底而已啊。这样的道理一步一步上来，就在观无相啊。你要观他的七狂相，就是观无相啊。哎，观他的七狂相、虚假相、不安相、无常相，这就观无相啊。他的功德分就是往这边汇过来的啊。好，所以我们观这个。那所以接着我们看那个53页里面啊，它有三种观察，这个就是彼观察有三种，何等三者？一则观察彼佛国土庄严功德，二则观察阿弥陀佛庄严功德，三则观察彼诸菩萨庄严功德。啊，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接着来看。它这里面讲心缘其事曰观，观心分明明察。啊，这个也是一个原则的提出。所以我们说法当中啊，就是引导你怎么样一个笼统像啊，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东西给你看，好漂亮啊，我说没有，就这样而已啊。然后来了，我告诉你要这么看，精彩就在这里。这样，哎呦，果然精彩，这就是会引导的人。啊，这么一个像你知道吗？这样就这样啊，哎呀，你外行啊，这个东西的形成啊，啊，怎么样怎么样，它的功德在哪里，它的价值在哪里啊，你应该这样观察啊，它的意义在哪里，你经过指导以后，它终于产生意义，心能安住，这就是会指导的。我这观观观再怎么观也一样。那比如说我常讲的，就你有没有听到这个车有杂音，听到了齁，好，那就算了。那我干嘛要听杂音呢？我早就听到，不用你讲我会啊。好，这个杂音你看到有哪些声音，这个声音一般不会从别的部分来，一定是从哪个部分来，所以你的车应该在哪个部分有问题。那我们不但能让你取这个声音，而这个声音的种种因缘还能抓得到它产生的实质智慧啊。所以我们要让他就同样在观察，这是一个原则，怎么样入这个法性，而且怎么观察会是如理观察，而这样的如理观察可以去除你哪些颠倒。你不能再观察对看清楚了，结果观一半，怎么讲，本来世间不可爱，经过你这么一讲，世间很可爱，这样观下来就罪过了、哦、你要讲到最后世间很可爱，不是，是应该这样观，到最后化解世间的相依的欺狂性，这个才是正确观察。那佛法虽然佛法要努力要付出，但却能从这里观察到佛法的解脱功德，这就是会引导的，才有这种作用。好，那我们接着看，云何回向不舍一切苦恼众生，心常作愿回向为首，那会怎么样得成就大悲心故。所以你知道回向的意思了吧？回向就是一个法门啊，回向菩提，回向众生，都是让你的零散功德不至于坏散掉，不让你的零散功德染污掉，而上让你的一切功德向于究竟清净，而且向于佛道，这就回向的意思。 所以回向就是一个法门。回向有二种向，一则往向，二则还向。往向则以己功德回施一切众生，作愿共往生彼阿弥陀佛如来安乐净土。还向则生彼土以得奢摩他毗婆奢那方便力成就，回入生死愁林，教化一切众生，共向佛道。若往若还，皆为拔济众生度生死海，是故言回向为首，得成就大悲心故啊。好，所以你看到他这里面其实这都是技巧。如果你越来越了解佛法的升起原理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其实阿弥陀经很多经典隐藏了好多接引你转化你身心的技巧。那所以说有时候下根人就这样照着念，要熏修的一不断在熏，上根人的一看，哇，大口吸，因为里面隐藏了好多妙法，那转你的心的那种善巧。那不会的人就是慢慢慢慢啊，胃口不大好啊，一下子不要吃太多啊，那你胃口好的安逸的进来，一下就成就。所以你慢慢观察的时候，像你看了，我说为什么要你回向，就是要成就你的悲心啊。这个法门就顺着这个，我们有其他的法就在里头，这个法门就巩固你这一条，这个法门巩固你这一条，很多方面都是互相法法相因相依的在转化你的身心。你会看到妙啊，他不跟你讲太多原理，只是我们有时候太鸡婆讲出来，讲出来有时候会破坏那个天机本来不可泄露，那一讲出来就这样。但有时候因为我们在座也有法师未来跟人家教学啊，总是就算你要讲深讲浅，你要原理知道啊。好，有时候讲浅是因为讲深的会破坏他，因为他不堪分别，越分别他心会不纯啊。等他心成熟了以后再跟他讲更广的，那这样可以。但不管怎么样，你不至于乱讲，你知道这里面法的升起因缘是如此。好，所以你看他这讲说回向众生，你看作愿共往生，就是往净土的回向这里。那还的是什么？又回入娑婆，回入生死愁林，教化众生。这里面其实这样的回向都有去除你的什么我法执，有没有去你的贪？有，你们看这里面有没有去贪？去了很多了，有没有？你如果你不功德，你功德回是己功德回是一切众生，证明有没有布施波罗蜜？就在里头了，悲心很多东西就放在这里头了，是不是？所以要你发愿，有的人啊，因为现在也很贪啊，反正他说念回向给众生，他其实也没差，因为他也没看到功德，所以念就念，有什么差别？反正我也没损失啊，他就这么认为，反正加减念没关系啊。但不管怎么样，总是起了一分，比那完全悭贪的人还是强了。那如果有的人悲心越强，每一个作念都是很诚意的，看到众生苦，都有一个真实愿的想给他。这时候他的那种回向力就不同了。所以你看每个回向都不要轻易的，因为什么？这个回向会让你那个小投资得到大回报，这个回向都是让你的小投资得大回报的，这不是菩提之良都讲的，是不是？我让我即便一刹那情，我作意回向一切众生，这样所修的福德才能成为菩提之良，或者以众生为小善，很难成为成就菩提的资料。所以就告诉你如何回向众生，回向菩提，他这就其中就是一个这样的要领了。所以这个回向懂得以后，他就讲说，你看他用这样意念，你们回向里面，我们不看其他，就光这一条，这一条回向里面要不舍慈悲，还要一知一切众生苦恼，要观苦集。否则你不知道众生苦恼在哪里，因为你要缘众生有的缘不来，你缘苦恼，那能缘到什么？缘随众生的苦恼处看得越清楚，拔苦的意愿就越强。 你对苦感觉不清楚，你就会觉得说，因为他现在生病，给他钱治好了就算了，你不会知道，哎呀，他其实眼前虽安乐，但未必尽离苦，所以你的悲心会还在。所以这里面你看啊，常作愿回向哈，就是从这几个点就可以成就你的悲心。你看，所以说这里面有这个意义。我们看观行体相者，此分中有二体，一则气体，二则众生体。气分中又有三种，一则国土体相，二则视线自利利他，三则陆地异地啊。啊，就是说体相啊，就是我们观的时候，它就是从现象，因为这是接引众生的三角。所以为什么在经典里面，虽然不是讲西方净土的，但很多都在观相。那这个观相里面就有引申的，你看我们的观呼吸也是一种观相，观清净相又一种引申另外一个法门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因为众生要执有，那好，我就给你执有，你有贪我就顺你的贪，你有多贪我就拿，你贪还贪不过我，对不对？你贪黄金我给你那种无量的，你要贪一块我给你一整片的，而且我的成色比那个999的黄金还更纯，更纯了。你要有多殊胜，我都成就比你所奢望的还高，满足你的贪啊。但我在满足你的贪的时候，是不是要顺意贪？你不贪我还难接引呢，是不是？你有贪你苦，所以我不是讲说娑婆净土的法门，你要净土法门有一个重要的修行助道因缘是在哪里？苦，以苦显极的，以苦显极的，所以苦会是一个那个，所以越知道世间苦，我就显这个乐相，以你因为对苦的厌离，然后产生对乐的爱求，这时候我就顺应你这个根性，将你最在追求离苦得乐这个过程当中，把佛法给倒进来，把佛法给倒进来。所以这里面会谈到说，有气体就是无情啊，在有情，然后在谈的时候又有这个气氛，又分为三种，一个国土体相，在这国土体相里面产生自利利他的作用，你看包括气哦，世间相啊，都会看到他的体相，再过来他视线自利利他，再过来还有低义地，这才符合对土，或者说会产生我把净土讲得很殊胜，会跟外道讲天堂一样。所以佛法善巧就在这里啊，它可以向外道的内涵去隐藏佛法第一义的内容，这就是善巧了，就是善巧。所以你看他讲视线自利利他，三者入第一义地。好，我们看国土体相者，这个我们啊，前面在讲寄送的时候谈很多，所以这边我们会比较略谈，因为后头还有很多精彩的要讲。我怕说时间讲不完，不过我们也不想太赶了啊，能讲完讲，不行的话以后机会再把它还是把它讲清楚最重要了，因为以后再讲我也不知道，说不定等天明天就死了就没了，也不知道，所以还是尊重着法这样哈。不过我们现在就能谈啊，有些地方因为之前已经谈，你们互相辅助的了解就有帮助哈。那我们再看，云何观察彼佛国土庄严功德？彼佛国土庄严功德者，成就不可思议利故啊！如彼摩尼宝珠，摩尼如意宝性相似相对哈，法故啊。啊，这里面讲这个彼国啊，佛国有像摩尼宝珠怎样，能随众生愿显现，众生愿显现。好，这里面就显现这个差别，就是他之所以这么庄严的功德啊，最主要他就像摩尼宝珠，他有多少功德，老实讲说不尽。那因为往生到净土的人习性各个还不同。你不能把往生净土的等同一位大小看起来就像大行，那不也很无聊嘞，对不对？如 后都一个样子，不会。即便是希望净土，还是本质根源的基础一样，都已经具足清净的这一份基础。但即便清净净土，就像登地以上还有初地、二地、三地，都还有十地差别。你说净土没有这些差别，不可能啊！那大家挤在一块，大家都一样啊，成佛就挤在一块，那怎么成？对，不可能嘛。那再怎么还是有差别。那这个差别随个人的因地差别性，会随你的好要欲乐之心显现不同的功德。虽有差别，但都是由清净行所现的功德相，所以都是清净的。好，我们来看他怎么说。不可思议力者，种子彼佛国土十七种庄严功德力，不可得思议也。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十七种，那十七种其实是用十七种总摄很多的功德啦。那其实功德不止这些，但讲的多不一定观察得起来。但我上次不是跟大家讲啊，十七虽十七，你不断在意念十七种功德的时候，当你在诵经，当你作意思维的时候，即便各个功德不是很清晰，但你也无妨将众功德合合一个真实的净土世界，好像自己安处这个世界，如如实实就在你诵经当下影像显现这样。好，就像我现在也看到一个具体的，我也看到桌子椅子，看到人，但我不在乎看得粗细啊，你指甲有没有剪呢？我也没那么看那么清楚了哈、你怎么样？但我就是真真实实一群想学佛的亲近的这些四众弟子在这里闻法，我感受林娜这个，那我可以看到更细，但我可以看得很单纯，但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真实事件。所以虽然用自己的观想，但无妨将众功德合合成一个你认为是一个真实的净土世界，而你就在用这么一个真实的信念皈依的心安住在这个净土。所以一念情当中同时产生对净土众功德的皈命，那这时候念佛不再说每次要去诵经就说哎呀又要晚课又要早课，没有那么辛苦啊。你应该说外面很热，终于可以到那边吹冷气了，所以你应该每天都等待什么？诵阿弥陀经、你不是应该是诵阿弥陀经等着休息，不是应该是诵这个经观这个想，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安慰，应该是带着这个强的意乐心休息，而不是把它带着一种勉强的功课的压力，没有意乐心，这样含杂的这样的心很难成就。带着欢喜心做这等虽是为自我自己心圣洁观想出来的，但你同时知道一切唯心所造，当我做这种圣洁观想，其实就在跟法身相应，此时虽是假，但果地会成真，因为这个假当中隐藏的真因在里头。好，我们这一节先到此。